看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又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脚前，我们再次像玛利亚一样要听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你为我们解开你的话，因为当你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是简单的人，我们需要你为我们解开你的话。所以主，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把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聚精会神在你的脚前，但愿我们不失去所有任何你爱的片段，叫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也叫我们起来能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每一个早晨一共有十次，今天是第三次，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来看基督徒成长的轨迹。我们曾经说过，约翰福音前面七章特别说到生命，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第四章呢，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喝主耶稣所赐的活水，在我们的里头就有一井的泉源，那就是生命的泉源。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但是是神的旨意，有一天这个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头，而且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现在我们要问，从生命在他里头一直到生命在我们里头，这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那昨天我们特别读到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在从生命在他里头到我们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借着十字架在历史上的工作，那是已经成功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看那神的羔羊，我们的主原来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罪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位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要解决我们的始祖吃了知识善恶树以后所留下来的后遗症，所留下的烂摊子。我们这些人因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再也不可能靠近生命树，因为到生命树的那条路已经断绝了，而且在周围有基路伯的火箭来保守生命树，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再靠近生命树。但是感谢主，今天如果生命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来到生命的泉源的跟前，我们能来到生命树的面前，那么那个在知识善恶树所留下的那个结果， 就是人犯了罪了，人与神隔绝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必须担当我们的罪，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罪所留下来的问题。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救主，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不只是罪人，我们也是死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行善，但是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身上有两个律，一个是罪的律，叫我们不能不犯罪；一个是死的律，明明我愿意做的善我做不来，明明我所恨恶的恶我反倒去做，恨恶的恶我去做，这是死的，这是罪的律。但是呢，我愿意做的善我做不来，这是死的律。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面是罪人，一面是死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主耶稣说，神告诉亚当说，你吃那个善恶树果子那一天，你就必定死。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亚当的身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罪，一个是死。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两个特点，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是死人。那因着我们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死人，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死而复活是两个不能分开的工作。所以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耶稣行了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世界到了山穷水尽，等到世界的人借着希腊人的口在那里说我们要见耶稣，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现在主耶稣知道这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就上了十字架。十字架是最大的酒榨，他就是真葡萄树。现在呢，他把水变成酒。因为我们说过，葡萄树它四个月的过程里面，从空中从地上地里吸取水分，然后最后呢，经过酒榨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就水就变成酒。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水变成酒，那就是这个是最大的酒榨。不过十字架的酒榨是那个大酒池，还有一个酒池是和大酒池是连起来的。上面的大酒池呢，你看见所有的葡萄支离破碎了，但是下面的那个酒池呢，就是等到那个支离破碎所压榨出来的酒就经过那个导管，然后就流到小酒池。所以上面的酒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死，下面那个酒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他把生命分给我们。所以我们注意，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出生命，今天生命所以能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在历史上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一面解决我们的罪，一面他经过酒榨，然后呢从死里复活，他把生命释放给我们。结果呢，我们所得着的酒乃是上好的酒。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主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那不过呢，这只是一方面的工作，这是客观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永远是客观的，永远是历史的，是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虽然是客观，但它的果效一直留到今天。那么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得救呢？我们怎么可能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结果跑到我们里头来的呢？所以你发现说，我们的神一面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也差遣他的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主观的工作。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第三章。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那这一段的话，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说，不止19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工作了，但是今天圣灵继续要做他的工作，要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要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呢，现在他要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到底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圣灵工作的结果，就叫我们重生，叫我们能从上头生。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和尼哥底母有一段的对话？尼哥底母是犹太的拉比，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先生，他是犹太人的官，所以很可能呢，他也是70议会里面的议员之一。所以呢，从他的地位，从他的学识，一向是被以色列人所尊重的。但是他有一天有内心有一种的不满足，虽然他能教导别人，但他知道他自己里面有缺憾，他知道说他需要另外一位来教导他，他必须要从神那里直接得着教导。他白天不大来敢找主耶稣，圣经说他夜间来见耶稣，然后他对主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来，是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可以行。那么主耶稣知道说，来的这一位是对于圣经非常熟悉的，来的这一位是做别人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都要到他那里去得着教导，是他把道路指引给别人的。那么这个指点迷津的人为什么来到他的跟前呢？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把最重要的事告诉他，那结果没有想到这一番话叫他完全跌破眼镜。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和尼哥底母谈论神的国，神的国这几个字对尼哥底母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说从永远到永远神掌权的范围就是神的国。在历史上曾经有一度神借助以色列掌权，所以以色列国可以说是神的国。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因为以色列国失败了，所以呢，要神的国要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尼哥底母非常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他也知道怎么进神的国。做一个犹太人，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你怎么进弥赛亚国呢？你必须有一种的义，这个义呢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律法的义，如果你能成全律法的义，那么这个人应该就能进神的国。但是呢，我们的主说了一句话叫他似乎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等一等呢，他又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完全叫尼哥底母糊涂了，难怪他说怎么能有这些事呢？难道人老了，可见他已经老了，我如何能够重生？他巴不得能够重生，但他觉得这件事情办不到。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来呢，进神的国和生命发生关系。他从来没有想，因为他在他的观念里面，进神的国就是把10条诫背会了，然后一条一条的遵守。你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所有的诫命你都做到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应该准备可以在弥赛亚国里有份。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个完完全全叫尼哥底母糊涂，他完完全全不明白。但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尼哥底母可以糊涂，我们不能糊涂。 我们的主是借着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今天神生命在他里头，曾经生命在他里头，现在生命到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神一定要做两面的工作，一面差遣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客观的在历史上完成救赎的工作，把生命释放出来，但另一面呢，今天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所以你看，这是两面的工作，一个是历史上已经做过的，一个是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而这个工作呢，必须是主观的工作，等到这个工作完成了，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门，就接受他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今天就完全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许多人不认识圣灵，他们想到圣灵只想到圣灵的能力，他们想到圣灵只想到传道人对他推一推他就倒到地上，他们说这是圣灵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就叫我们这些完完全全不认识他的人，完全拒绝主救恩的人，因着他的功，因着他的催促，因着他的感动，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圣灵很明显在我们身上做一个非常重要主观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完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井的泉源。所以感谢主，难怪在前面七章你看见圣灵把生命的点点滴滴指给我们看。所以呢，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和我们的主所说的这一番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段话我们怎么明白它呢？我想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呢，就是第六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两个不同的诞生，一个诞生呢是肉身的诞生，一个诞生呢是从圣灵生的。那么你若读上下文很清楚，重生就是从圣灵生，不是从肉身生。所以可见呢，这里有两个平行，有两条线是平行的。一条线呢，就是我们从母腹生下来，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一个开始，这是我们生命的开始。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生命的开始，那个开始呢是从圣灵开始的，所以呢我们说是从圣灵生。所以重生或者从圣灵生，原来和从母腹生呢，这两件事是完全平行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用这样两幅平行的图画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从圣灵生。你只要看我们从怎样从母腹生，你就知道说我们怎样从圣灵生。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从母腹生，你知道我们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母亲做了所有的，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承认，我们在地上做了很多的事，我们都有成就感，因为我们做了一番的事业。但是我们来到地上的第一件事根本就不是我们做的，在第一件事我们一点的成就也没有，是母亲做了一切，母亲受了生产的苦难，最后呢我们生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从母腹生是如此，从圣灵生也是如此。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进神的国吗？是不是你要被十条诫呢？是不是你要这个流血流泪流汗然后才能赢得天堂？是不是像印度教一样，你需要用膝盖跪着爬着，这个爬在一些玻璃的屑上，你的手都是血，你的脚都是血，就像写诗所说，写诗的人所说，纵我双手不罢休，纵我眼泪永远流，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弟兄姊妹，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为什么？因为进天国、进神的国这件事，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好像你从母腹生下来，你什么都不需做一样。问题是，不是你做了，是他为你已经完全做成功了。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百讲不厌的，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百听不厌。这个故事就是我常常喜欢讲，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就要参加一个布道大会，那个布道传道的人，因为他来晚了，到十点钟，那么因为是在这个帐篷里面布道的，所以呢，这个传道人一面就卷这个，他就开始卷这个所有的帐篷了。然后那个传道，那个年轻人就跑来，气喘喘的就问那个传道人，他说：“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应当怎样做，我才能够得救？”那个传道人看着他一边卷那个帐篷，一边说：“太晚了，太晚了。”那个年轻人就有一点纳闷，他说：“你是不是告诉我说我来往了两个钟头？是不是晚了两个钟头？”他说：“年轻人，你不是来晚了两个钟头，你是来晚了两千年。两千年以前，主耶稣已经为你统统做成功。”你问说我应当怎样做才能得救，现在福音就是主耶稣在两千年前已经都为你做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天国，怎么样能建神的国，怎么样能进神的国呢？那个秘诀是从生命开始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一点的奋斗也没有，你一点的努力也没有，你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你一点的成就也没有。如果有成就感，是母亲的成就感，不是我们的成就感。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圣灵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重生。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妈妈呢，有一天半夜啊，就打一个长途电话，就把他的30岁的儿子把他叫醒了。叫醒了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Happy Birthday， 他说恭喜你，你这是你生日快乐。那么那是刚好是30岁的生日。那么那个儿子刚因为已经睡了，已经上床了，那听见妈妈从老远来，光是说一个 Happy Birthday， 丢了这么一句话，他睡得正甜的时候，他说妈妈，难道你打电话，难道你半夜把我叫醒就是要对我说这句话吗？他妈妈对他说，他说你不要忘记，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所以弟兄姊妹，30年后当你睡梦正甜的时候，我叫醒你看看，你就知道说30年前母亲所经过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进天国，如果今天我们能进天国，如果今天我们能见神的国，如果今天我们生基督的生命能在我们里面，那第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不是我们做的，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一点的贡献也没有。这个生命，当母亲的生命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是接受的，我们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你再骄傲也没有用，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给固然需要恩典，接受更需要恩典。许多人骄傲到一个地步，只能给别人，他不能接受别人。但是让我们记得，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最谦卑的人，因为在信主这件事情上，我们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但是其实在我们得救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已经老早学了一个功课，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一点也没有做。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生命从那里开始了，结果我们就来到这地上。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那么熟悉，我们对于人的国那么熟悉，我们不光见神的国，而且敬神的国。那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从有一天我们呱呱坠地， 有一天我们生在摇篮里，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个生命给了我们，结果你眼睛睁开了，看见这个人的国。有一天你进到人的国，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二十几岁、四十几岁，现在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世界那么有充满留恋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这么多，我们经历这么多，我们所以能看，所以能经历，就是曾经有一次我们半夜把我们母亲唤醒了，就是那一次让我们记，就是那一次他把他的生命，那个时候他把生命给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你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肉身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两个是平行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从母亲开始，母腹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从圣灵开始。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有的。那第二个观念呢，我想这里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对人的结构或者对神的创造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解释，我们才会明白这一段的圣经。原来神创造我们都给了神创造了一个身体，你记不记得亚当，神呢用泥土造了个人，造了个亚当的身体，结果呢神就吹气在他的鼻孔里，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活的魂，中文是有活，有中文呢是翻作灵，其实有灵的活人，其实在原文没有灵这个字，原文就是于是亚当呢就变成活的魂。意思就是说，当神的气吹在亚当鼻孔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灵和我们的这个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就产生，就是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器官，那个器官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叫做灵。那么灵和我们的身体接触的时候，那么就变成我们的魂。那让我解释什么叫灵，什么叫魂，什么叫体。我们中国人普通讲灵魂，灵魂好像是不分的，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是分着灵魂和体。那么身体是做什么的呢？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啊，目的就是要我们接触这个世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知觉。比方说我有一双的眼睛，这一双的眼睛啊是把这个世界80%的资讯呢送给我们，所以这个世界80%的资讯呢是凭着我的眼睛，我眼睛能看，所以现在我就能够最少能得着这个世界80%的资讯，那其他20%借助耳朵，借助嗅觉，借助各种的感官，那么让我对这个世界能有完全的认识，有完全的知觉。所以现在我要在这个社会的世界里生存，我知道这是板凳，我知道这是圣经，那所以我能够和这个世界来往，我来往是因为神给我一个身体，因为神所创造的宇宙是物质的，我的身体呢也是物质的，所以我用眼睛看，我用耳朵听，我用鼻子闻，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神创造了物质的世界，他希望我们能和这个物质的世界有来往，有交往，那么我们这为什么我们有了身体。但是呢，神除了给我们身体之外，你就发现说比身体更深一层的看不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人格的部分。那么这个人格的部分呢，就特别是我们怎么知道我存在，我们怎么知道世界存在，因为我有眼睛，因为我有身体，所以身体呢是感觉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个器官。 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器官是叫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存在的，所以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不光是物质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自己的世界。那我怎么知道我呢？你常常听见人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想所以我知道我存在，但是不止如此，我能爱我能恨证明我存在，我做主张我说是我说不也证明我存在。所以我们叫人格呢，可以说是包括我的思想，包括我的情感，也包括我的意志。所以我们的人格严格说来就是思想情感意志的总和。所以我会想，我会爱，我会恨，那么就是这样我发现了我自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个人格在圣经里面给他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魂。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姑且给大家一个证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这样说，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在希腊原文呢是赔上他自己的魂，所以很清楚那里讲到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那原文是 his soul。 那么路加福音呢同样的一段讲的同样一段的圣经是怎么讲的呢？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 himself。 所以这里很清楚主耶稣讲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呢到了路加福音他换了一个词，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他的魂就等于他的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我们意思是说这个魂就是指着我们的己，也就是指着我们普通所说的 ego， 也就是指着我。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人格。所以现在很清楚，神不只给我们一个身体，神也创造一个魂，叫我们能和自己来往，叫我们能感觉自己的存在。所以一个弹钢琴的人，当他没有弹钢琴前，你不认识他里面的才华，你只看见他外面的舞姿，你只看见他外面的他。等到他弹完钢琴以后，你会发现他里面的世界是我们普通看不见的，那个就代表他的魂，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和他的思想，他所有的才华都包括，那就是他这个人。所以难怪有一次爱因斯坦呢，他去参加一个提琴演奏会，他听完一个小孩子10岁小孩子弹完拉完提琴以后，他就上去恭喜他，他说我的孩子，你又一次证明宇宙中有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如果不弹琴不拉琴不唱歌的时候，你不大认识他。但是呢就是当他在那里表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里面所看不见的那个人格。所以人不只有身体，人也有魂。但是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呢是在人的最深处摆了一个像真空一样的东西，那个真空呢是神的形状的一个真空放在人的深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圣经就称它做灵，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胃一样，胃呢需要一个东西来填满它，来满足它，否则它就非常的不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它。所以奥古斯丁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神啊，我的心是为你所创造的，这颗心永远得不着满足，除非我的心能够安息。所有的人都能做这个见证，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满足，因为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像神一样形状的那个真空，这就是我们深处的灵。啊，现在我想很清楚了，你要感觉这个世界的存在吗？用你的身体，因为身体就是感觉这个世界的一个器官。你要去发现你自己吗？ 我想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所发现的是玩具的世界，他所有的世界是妈妈的世界，他觉得吃一样东西有妈妈的味道，那这是他所在的那个世界。但是等一等，到了读书的时候，慢慢他就开始发现自己了。从前妈妈说 no no， 他就 no no。但等到有一天妈妈说 no no 的时候，他觉得不，妈妈有她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他慢慢就开始发现他自己。所以等到进大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孩子好像不听话了，不是，他发现他自己了，他发现他是个独立的个体。虽然曾经有一度他是连在，他有一个肚脐，他有个肚脐带是连着母亲的，但是呢，等到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发现他自己。所以呢，现在你看见，现在你知，现在他慢慢，所以现在就表示他慢慢的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中国的孩子都是乖宝宝，爸爸说什么，妈妈说什么，很少说不的。不过他们等长大的时候，他们有办法表现他们自己，他们不伤他们父母的。比方说吧，在美国，在东岸长大的孩子和西岸长大的孩子，起头都在妈妈的，都在妈妈的包围底下，妈妈的影子底下。好了，那么他们都很乖，但是呢，慢慢他们发现自己，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尤其我们中国人呢，带孩子的时候啊，不像美国人，美国人都是问说你要喝奶呢，你还是要喝水，让你两个选择的。那我们中国不是，中国的母亲是奶给我喝下去。你看，你非喝不可，所以你看见他从小就没有拣选的能力。我常常劝做父母的，你如果真的关心着孩子第二代的婚姻的话，你从小你要教他怎么选择，你不要什么都替他选了。所以一个强的妈妈就生一个很弱的女儿，到时候这个女儿不会选择，因为什么都是替他妈妈选的，连衣服的颜色，连牙膏的颜，连牙刷都是他妈妈替他选的。所以你叫他到底有一天怎么会选择呢？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呢，所有的选择，所有的意志都是妈妈的意志。妈，孩子们背书包，因为我为着妈妈上背着书包上学去。所以等到有一天，他说我有我的选择，我要上，知道我要读什么书，我要怎样怎样。所以在美国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东岸长大的孩子，他选学校都要到西岸去。那么西岸的小孩子呢，他长大了他一定要到东岸去。为什么要到东岸去？为什么？他希望早一点脱离，他不敢说魔掌，他只敢说脱离这个父母的阴影，那么到时候我能够成为我。为什么？他发现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器官叫做魂。但是感谢主，这个世界不光是物质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呢也是属灵的世界。神老早就，神爱我们，实在说来，神创造了我们，所以神愿意和我们和他来往，而是神愿意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存在，虽然我们人在地上。那么现在呢，感谢主，身体是一个感觉物质世界的器官，我们的魂是感觉精神世界的器官，灵呢是叫我们能遇见他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当神创造了好人以后，人堕落了。圣经告诉他，神告诉亚当说，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啊，你一定会死，必定死。那么神说必定死就必定死。但是你读圣经，你有没有发生很奇，有一点不大懂，就是亚当啊，当天没有死，他呢活了900多岁才死的。那现在我们就问说，难道神的话说错了吗？神的话没有说错。原因很简单，我先举个例子，大家就懂得了。你如我记得前不久，我在旧金山有一个妈妈带了几个女儿呢，就到野外去踏青，结果呢，她看到一些草菇啊，她就拿回来，那么就烧了给她女儿吃，结果没有想到那是有毒的草菇。那么因为那个大女儿吃的特别多，所以呢，那个草菇第一个就攻击她的肾脏，没有立刻就死。 乃是经过了好几天以后，然后呢，他才整个人整个人就走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吃那个草菇那一天，严格说来，他死了。为什么他死了？就好像有的人说他脑死了，就好像有的人说他的肾脏已经死了。那么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最后呢，他终于躺在坟墓。亚当也是这样，亚当吃的那一天，神说你必定死，果然是死了。我们知道他的身体活了900多岁，那么不止如此，他的思想还是很活泼，情感还是很活泼。所以亚当的后裔后来不是发明了武器吗？因为有铁器了，所以开始有武器，发明音乐，所以可见的他们的魂思想精神世界没有死。所以这样看得很清楚，应该只有一个地方死了，那就是他的灵死了。灵死是什么意思？灵死就是表示灵失去功用。我们这双眼睛啊，好像失去它的功用，眼睛还在，但是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很清楚，人堕落以后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说这个人是死人，那么有的人用死人来骂人，但圣经不是，圣经讲的死人是我们人实在的情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死了呢？就是我们和生命隔绝了，所以我们变成了死人。我们的本来呢，那个眼睛可以看见神，结果呢，现在眼睛瞎掉，那个器官完全失去它的功用。那么罪呢，先从我们的灵开始，从我们灵的深处叫我们，然后呢就扩展到我们的人格，它就污染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那最后呢就打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呢你看见慢慢的在我们身，所以最后呢亚当900多岁以后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人堕落以后，实在说来呢，人只剩下他的魂和他的身体。但是问题在这里，人堕了以后不光是魂和身体，人堕了以后有另外更糟的事情，就是说慢慢不知不觉的呢，他的魂呢受他身体的支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就变成肉体了。肉体明明是指着我们身体，为什么拿来形容肉体呢？因为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在我的肉体之中，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保罗讲的肉体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身体，这个灵，这个魂已经受了罪的污染。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称它做肉体呢？肉体就是说，现在呢，本来呢，我这个人，所以是我支配身体，不是身体支配我。如果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特别是如果真的吃了知识，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支配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就管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管理我们的身体。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正常人，这个是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人。不过呢，非常可惜在哪里呢？就是说人呢，非常可惜的就是人现在呢慢慢倒过来了，因着罪在我们里面的缘故呢，结果呢我们身体上很多的需要呢就变成情欲了。吃，这是欲望，是生来的欲望。偷着吃，抢着吃，不正当的吃，这就叫做欲望，这就变成欲望，变成情欲。所以慢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了情欲的俘虏。最后的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不是我们听身体的话，不是身体听我们的话，是我们听身体的话。我们今天试试看，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说身体啊给我睡，他还是不睡，你看他不听你的话。所以这就证明说，你看我们今天的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人非要吃不可，人非要喝不可。等到酒精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他非要喝醉不可；等到毒瘾发作，他非吸毒不可。你看见人就变成罪的俘虏。我们最近特别看见白宫的种种黑暗的光景，有的时候你常常觉得这个白宫应该比任何的动物园应该是好的很多，但是为什么给你的感觉，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是一个很悲痛的感觉，叫你实在很羞耻的感觉。 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虽然身为一国的元首，虽然身为全自由世界甚至于整个世界一个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比他的权力更大，但是等到罪在他里面发动的时候，你看见吗？今天也是神，也是也我们知道也是神的主宰。今天竟然这些羞耻，所有的学生们能够在网络上能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羞耻摊在人的面前，这是怎么？那幅图画什么图画？难道只是这个人的羞，这一个人的羞耻吗？这是全人类的羞耻。人落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你看那个羞耻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比那个更好。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人就算是穿西装的人，就算是坐在白宫的人，就算是全世界的领导人，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成了肉体了。像圣经第六创世纪第六章说，他已经变成肉体，所以神不再相争。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特点就是他的身体完全支配在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人类的悲剧。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我们人已经变成了肉体，已经变成，所以现在你可以用肉体来形容，这变成他特点。本来人格很重要，本来诚信很重要，说了就一定要做到，现在为着一些利益，我们好像都不管他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什么都倒过来，你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的社会，所有的价值观通通倒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变成肉体了。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根据圣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人一个正常的人，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身体，那这是个正常人。但是呢，人堕落以后，他的灵呢失去功用了，当然圣灵根本不可能在里面，不可能在人的里面。那么现在呢，身体又爬上来支配他这个人的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人变成倒过来的，本来身体在最底下，魂在上面，然后灵在上面，现在灵失去了功用，然后身体又爬到魂的上面来，这个灵相反的好像被压在最底下一样。所以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个颠倒过来的人。所以圣经讲的肉体的时候，都是指着那个颠倒过来的人。如果世界充满了这样一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人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个颠倒的社会。你如果看见许多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你不要觉得稀奇。听说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大概在海外不大知道，就 LKK。 什么叫 LKK 呢？ LKK 是从台湾话来，老 Coco。 这个老 Coco 什么意思？就这个人的老不朽，这个人老的朽的，这意思就是太老太老了。结果这句话也能够被接受，在许多综艺节目里面也大家可以当作笑谈，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到了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把报纸，有的时候我在海外希望能够知道一点台湾的情形，那么你如果用电脑稍微看一点，起头的时候想多看一点，但是后来看来看就没有什么新闻，不是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那么我们问，这个是什么世界啊？但是不要，大家不要弄错了，不要以为就台湾是这样，全世界到处都这样。不过台湾呢是有消息就登的，在美国呢，你去看好了，那个美国最大的报纸啊，这个像《纽约时报》，这个报这种事情不登的，不是没有，根本不登的。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就这个世界？是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颠倒过来，为什么？因为人已经变成什么？变成肉体。所以难怪我们这个，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从前的寻人故事、寻人启事啊，那个时候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到处找人，就在电线杆上面呢贴寻人启事。你在我们中国早时候，那个人都是倒过来写的，所以倒过来写的这个人呢，就是失丧的人。也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肉，我们就变成肉体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悲剧是什么呢？现在悲剧就是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呢， 不是用我们的人格代表我们这个人，是用我们的身体的欲望代表我们这个人。你看可悲不可悲？我们知道中国，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总是注重精神的，总是给中，你比方说我这个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等，总是给我们看见，那许多有些东西是比外面的身体更可贵的。我可以舍去我的命，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叫正义有任何的损伤。所以，但是慢慢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堕落以后全部倒过来，所有的价值观通通倒过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蒙恩堕落以后，人好像只剩下一个身体，所以好像人只有一个躯壳就没有灵魂了。好一点的人，像中国一些理学界也好，道德学界也好，他起码要追求希望尽可能往上走，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现在呢，我们如果从母亲生下来的，因为亚当夏娃，亚当从第一个始祖就是罪人，就是死人，所以呢他们已经是变成肉体了。所以呢从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只要从母腹生下来，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受身体支配的，这是没有办法。那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做一个工作，一面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他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他要挽回我们。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结果我们就死了。现在他要叫我们活过来，那么怎么活过来呢？如果死，第一个死是我们的灵的话，那我们这个人第一个活也是我们的灵。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主观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叫我们里面的灵啊，能够活过来，能够恢复他的功用。如果恢复他的功用的话，他的眼睛张开了。如果他的眼睛张开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的旨意就达到了。本来这个灵呢，就是和神直接接触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要蒙恩得救的话，要记得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说死的第一个工作在我们上是灵。那么生命在我们上第一个工作，那是圣灵做的，就是要我们的灵能够活过来。如果灵活过来的话，我们这个就重生了，这个叫做从圣灵生。所以重生的重点重在哪里？重生重点重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呢，要叫我们的灵能活过来。如果灵活过来的话，那么我们一切就都看见了。所以感谢主，为着这个缘故，从肉身生的是肉身，那是从母腹生；从圣灵，从灵生，这第一个灵是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他就把生命给了我们的灵。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最深的那个灵本来死了，和神隔绝了，但现在呢，活过来。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与神面对面，现在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现在我们能够与他有交通，现在我们听得见良心的声音，现在我们能够借助神所带给我们的直觉，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你进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物质的世界，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世界，那就是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另外一个名词，在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就是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清楚。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好不好？我们稍微休息五分。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具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从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啊， 夏娃在没有堕落以前，她的两一双的眼睛是明亮的，意思就是说她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可见她看见看得清楚，她的眼睛没有瞎，外面的眼睛没有。然后说人悦人的眼目，意思就是说叫我们的眼睛看得见。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前，神在他的身体上给他们一双的眼睛，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第七节啊，不是等一等啊，我们这个或者我说再读一下，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夏娃呢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么现在人吃了禁果了，我们看人吃了禁果以后他的结果是什么。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那中文这个明亮这两个字是误导，我们会以为说他本来眼睛好像没有擦亮，现在擦亮了，不是那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两个的眼睛开起来了，意思就是本来他们两个眼睛是瞎的，现在呢眼睛开了。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不是指着他们身体的眼睛，身体的眼睛亚当和夏娃他明明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的眼目，所以可见这个眼睛现在本来现在的眼睛呢就明亮过来了。然后我们要看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眼睛亮了，到底哪一部分眼睛开了。你再读下去，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吃了禁果以后啊，人就对自己充满了知觉，本来这个人不自觉的，现在他忽然看见他自己。从前呢，他是赤身露体，没有知觉。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有的人在讲台上很紧张呢？就是因为他充满了自觉。一个最好传福音的人呢，是没有自觉的人。我们知道那个谁就是这样啊，那个宋尚杰博士就这样。他堂堂的一个大博士，化学博士啊，他站在讲台上，他说为了神，我愿意当做疯子。他你看见吗？他实在又哭又叫，他一会儿拿出棺材来，那个小棺材出来，那这个哪里像个讲堂的一个堂堂的博士？没有。如果今天你老想你是博士，福音传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真正会传福音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他忘记他自己，他只想到神的爱，他只想到人堕落，人灵魂是怎样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所以可见这一双眼睛明亮了，这一双眼睛开了，就是告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现在呢，从此以后人魂的生命升高了。因为魂的生命本来对自己充满知觉的嘛，那现在呢，你现在想来想去想到你自己，所以人就慢慢开始对自己着迷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人有在美国啊，有一种鸟，这个鸟啊，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咪咪咪咪，就是咪咪咪咪，在英文是咪，就是我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吗？但中国人也可以说是迷，他一天到晚就是对自己着迷，对自己着迷的。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一张这个照片，密密麻麻100多人，你第一眼一定看到你自己。所以我们记得人。有的到了一个自恋狂的地步，所以我们知道人一堕落以后，你看见吗？你会发现说他魂的生命升高了，所以对自己充满了自觉。你不能受伤一点的，你受伤一点呢，那是不得了。你记不记得哈曼的故事？那就是因为摩迪改不跪不拜呀。现在呢，他认为说光是毁掉摩迪改是件小事，他要毁掉摩迪改整个的民族。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旧约圣经说以眼还牙，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一个眼睛换一个眼睛，一个牙齿换一个牙齿。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性啊，如果你这个人己受伤的话呢，你看好了，这下不得了，像吃了炸药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如果要我一个牙齿，你弄掉我一个牙齿，我一定打掉你一排的牙齿。 如果你说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要说一句话叫你一个礼拜睡不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没有一个人说，我想我们都是亚当的，我们这人堕落以后，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最尊贵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但是呢，虽然人的魂，善恶树果子叫魂的眼睛，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激发我们的魂嘛，因为那个果子是知识善恶树嘛，你看到吗？知识善恶树都是指着我们的思想，善知识分辨善恶，所以很明显这个食物是培养什么，培养我们魂的什么，叫我们魂做大的。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人一堕落以后，你看魂的那双眼睛张开了，对自己现在很清楚。但是很可惜，圣经没有讲，但是圣经明明说，我们知道说人一堕落以后，人的灵就死了，人的灵一死了，意思就是说人对神的那双眼睛瞎掉了，失去他的功能，眼睛还在那里，但是看不见，从此以后呢，与神两下隔挺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到地上来，不只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要解决我们瞎眼的问题，你明白吗？一个人如果他就是没有罪，如果他的灵没有活过来，他对神还是瞎的。你可以是一个没有罪的人，甚至于是个好人吧，但是你和神根本不能来往，你就知道说神原始的旨意根本没有完，神当初的旨意不是这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做的工作，除了解决我们的罪，除了把生命给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开了，如果眼睛不开的话，我们怎么认识神？你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人，你可以做人上人，但是呢，我们和神断绝了关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根据旧约的预言，弥赛亚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呢？就是开人的眼睛。旧约有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神迹，比方说吧，过红海，或者说死人复活，像以利亚、以利沙，你知道，在他们手里，死人能够复活，很多很多的神迹。你看以利沙也行了不少的神迹，像叫大麻风得洁净。那么，但是很稀奇，你读旧约的圣经，你读不出一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神迹是眼睛瞎的，眼睛瞎了可以看得见的。因为这个神迹呢，如果在旧约提到的话，一定是指说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这些眼睛要叫瞎眼的给看见。所以你去问犹太的拉比，叫人的眼睛能够得着开启，这个工作是绝绝对对是神做的，没有人能够做，连先知也好，连旧约的神人也好，也不能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只有弥赛亚可以做。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不是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吗？为什么那些文士法利赛那么紧张？因为他们想说，如果这个眼睛张开是真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人一定是弥赛亚，因为只有弥赛亚能做这个工作。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来了不只解决我们的罪，不只把生命给我们，他要做一件事是空前的一个工作，从来历史上没有的，他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从前瞎眼，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什么？我们的灵活过来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世界，你所看见的不是你的自己，你所看见的那是主。所以就是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永远记得一个故事，永远忘不了一个故事，就是从前呢，这个不是古列王吗？波斯的王，有一次呢，他俘虏了一个小王国的一个国王，把他俘虏来了。然后呢，他就对那个人说：“他告诉他说，如果我把你所有的东西裸的东西还给你的话，你要怎么样呢？”他说我愿意这个服侍你，意思就是我愿意做你的仆人。然后他说，我如果把你的妻子 儿女都释放了，你要怎么做呢？他说我愿意把我国的一半以上的统统给你。那么后来终于呢，那个古列王把他放了，放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古列王啊，因为是很英武的，非常的英俊，所以呢，这个王啊就跟他的妻子一直讲说，这个古列王有多么英俊，多么好，你看看他多么和仁慈，放了我们。但是你知道那个皇后怎么说呢？她说：“我看不见你所说的那个人，但是我心中只看见一个人，就是为我的缘故，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舍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的主要为我们开一双的眼睛，那一双眼睛明亮的，不是叫我们对这个世界更清楚了，不是对我们自己更明白了，我们能够进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就是神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属灵的世界，那个世界里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乃是那个国的最高的一位。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做这个工作？有。但是呢，这个工作是两面，一面是主耶稣做，另一面是圣灵做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首先要解决我们瞎眼的问题。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了一个山谷去，那么结果就认识了一位女孩子，就和她就互定终身，她愿意呢希望能够娶她。不过这个女孩子有一个条件，因为那是在山谷里面，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山谷里面所有住的人通通是瞎子，包括这个女孩子在里面，那么只有这个年轻的人呢是有一双眼睛的。因为大家都是瞎子呢，只有一个眼，就一双的眼睛是张开的，所以这个人是怪人。那为着这个人不怪的缘故，要和他们所有都一样，所以他开了个条件，他说呢，如果你爱我，你要娶我的话，你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我才嫁给你。所以呢，他就挣扎了一个晚上，最后他还是往山上走。等到了山顶的时候，他看见太阳起来，照起来，他很高兴，他没有把两个眼睛挖下来。那当然了，这个故事只可爱一半，有一半呢是个爱的故事，另外一半呢，他离开，他并没有为了他把两个眼睛挖下来。但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从天上来到地上2000年前，他来到我们的这个谷中，他所碰见的没有一个是张开眼睛，他是唯一两个眼睛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独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变，只有他看见过，所以只有他的眼睛是明亮，我们的眼睛通通是假的。但是他爱我们，他的确是爱我们，他不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就走，没有，他一面他愿意，如果他愿意把他一双眼睛给我们，但是他如果把一双眼睛给我们，他希望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叫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瞎眼，眼睛能够看见。所以这个果然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你记不记得，当他在十字架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站在你我罪人的地位上，我们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所以当神的杖落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看不清楚父神的脸面，从来没有这些这样发生过，我们的主与父神的交通是那么亲密，可以说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主和父的交通是最甜蜜不过，在他们中间没有容许过一粒的沙尘。但是那一天，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十字架上的图画就是我们的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有眼睛好像没有眼睛一样，他看不见父神的笑容，他看不见父神的面，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愿意背负我们的罪，他就是把眼睛挖下来他也愿意，这是十字架的爱。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结果他说成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眼睛都可能复，我们眼睛每一个人眼睛都可能复原，我们的眼睛都可以恢复过来，我们都应该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但是现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做另外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主观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等到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请我们记得，不止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不止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不只是我们得着生命，来到生命的泉源，那最重要的就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刹那，圣灵就生了我们。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本来我们的特点是肉身，从肉身生是肉身，一个孩子从母腹里拉出来的时候，你抱在护士的手里，你知道说这个人就是肉身。肉身什么意思？他眼睛是瞎的，看不见神，他什么都知道，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可能是非常的有贡献，他可能学位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他对这个世界眼睛是明亮，他对自己的眼睛也是明亮，但是注定他是个瞎子。每一个从婴孩从医院里抱出来婴孩，告诉全世界说他们生来都是瞎眼的。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要开你我的眼睛，因为这个是弥赛亚所做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你相法，等到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圣灵就好像那个妇人一样，点着灯啊，仔仔细细的找，他在我们的良心里，用我们良心是圣灵的喊话的，是他的大哥大，他一直在我们里面呼唤我们说人在哪里，他用各种的环境来感动我们，包括今天早晨在这里，目的到了有一天我们受了圣灵的感动，我们说我们愿意，等到你一说愿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圣灵就把我们的灵就叫他活过来。换一句话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主观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把我们的眼睛点活了，把我们里面的眼睛点活了。换一句话说，从圣灵生的就是灵。现在我们有个新的开始了，肉身我们从父母已经开始，现在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不认识神。马克思温的儿子有一次啊，那有一次跟着他爸爸去游览全世界，那天晚上要见德国的皇帝，他兴奋得不得了，他说爸爸，除了神之外，大概我们什么国王都认识了。你看见吗？今天所有地上的人，什么事你跟着他什么事他都懂，谈神的事不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接触神那个器官根本是瞎的，根本不进功用啊。所以你给他带出理论没有，难怪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会产生个无神论嘛，当然是如此。你想想看，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最多最多是对我们自己产生知觉，对世界产生知觉，他怎么可能产生对神的知觉？你器官完全用错了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重生为什么那么重要？重生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你如果重生的话，现在就开始了。现在的开始是你要见神的国，你第一次看见神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那个平行的作用又来了。你看看母亲，我们从母亲怎么得着生命，后来的故事是什么，然后你看见从圣灵所得着的生命，后来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你一对比，我想就很清楚。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进到这个世界，我们看从肉身怎么生下来，我们从肉身生，然后我们生下来以后，那医生这个研究科学人告诉我们，我们刚刚生下来大概是几个钟头之内，我们的眼睛啊只能看见暗的跟亮，暗的跟光，只有这两个分别。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大概经过24小时以后呢， 你就看见一张可爱的脸，那个脸呢就是妈妈的脸。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我也不生气了，为什么母亲节那么热闹，父亲节那么冷清？因为呢，那个婴孩啊，他一张开眼睛看见第一的脸，第一张可爱脸不是爸爸的脸，是妈妈的脸。所以你看看，你想想看，人都是先入为主的，你看这一张脸印到那个人里面去，所以难怪妈妈节热闹的，那爸爸节都是剩下的然后再送给爸爸。所以呢，你看见吗，这就为什么一个婴孩能够在妈妈的怀里能够长大。所以这个是起头，是妈妈的脸。慢慢等一等，等一等，他就发现他睡在摇篮里面。在摇篮里面，他看见有鸟在那里，有指头鸟在那里飞，有一些玩具，有的东西会发出声音。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看见了人的世界，就看见了人的国的一切。你看呢，你慢慢的，等到六岁，大概六个月的时候，那么慢慢他对于这起头的这个世界对他是平面，他只是看，他不参与，都是被动的。那慢慢的过到六个月，那个生命再长大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那其实在那以前就已经会了，他会伸手去抓那个玩具。所以那个玩具不光是给你看的，而且玩具你是可以进，你可以碰的。那慢慢的你会发现说，这个玩具的今天在哪里，明天在哪里，后天又在哪里。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慢慢就有一个东西不改变，不改变，今天这样，明天这样，后天这样，大后天这样。所以慢慢大了以后，人知道什么叫做永远，那个永远的观念就是从那里慢慢慢慢就清楚的。到了大概六个月的时候，医生这个科学家们做过实验，你把这个小婴孩啊放在桌面上，然后桌面旁边弄一个玻璃的东西延伸出去，叫这个小婴孩爬的时候不会掉下去。所以呢，那个玻璃是透明的，那么让这个婴孩从这里往这里挪，他爬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爬到这里一看下面很深，他再也不爬了。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三度空间的观念。因为是三度空间，所以他慢慢发现说，他自己不是个观察者，他自己是个参与者。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他就摸，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他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一切就变成他的经历。然后上学，然后结婚，然后成家。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越来越真实了，世界的一点一滴他觉得是当然耳，他觉得不需要去分析它。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叫他看见这个人的国，然后呢也进到神的国里。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这是个平行的，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么我们记得，当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一张脸，那就是保罗所看见的一张脸。保罗他在荣耀里面，他看见了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特点是什么？你看他的手是钉痕的手，你看他的脚是带着钉痕的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因为这双脚和全世界的脚都不同，这双脚是带着钉痕的脚，这里充满了爱。我们所以能够相信每一个环境都是他的手衡量过的，这个手不是普通的手，这个手是带着钉痕，是爱的手。所以所有我们的主量过的环境对我们都是挺好的，虽然我们不会解释，但是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主我们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先见神的国，而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人占据了我们整个的灵魂，有一个人占据了我们整个的人。我们就像写诗的人说，请你原谅我，把你的圣名千年不变，你千变不住。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就像保罗所看见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就发现说， 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国叫做神的国，是个属灵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进去，你看见了以后，你生命长大了以后，你就觉得非常实在，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没有多久以后，你发现你不再是参与了，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你发现一切都变成你的经历。在我们灵的深处有良心的感觉，你如果顺着良心的感觉，你就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圣灵什么时候说 no no， 你就不做。凭着灵中灵里面的直觉，我们能明白神，我们也能借着灵的这个器官能与神来往。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我们过一种生活是从前所没有经过的。所以感谢主，见是意象，进是经历，所以对神的国是先有意象后有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从圣灵生的，这叫做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里面得到生命，你眼睛开了，那双眼睛开了以后，你先见神的国，然后呢，那个生命带着你进神的国。你怎样在人的国里面长大，觉得一切那么可爱，一切那么真实。同样的，现在呢，你会发现神的世界，神的国也是一样的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着的不光是将来要上天堂，今天就是天堂，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我们虽然在地上，就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的病床可以是天堂，我们的监狱可以是天堂。为什么？因为主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所有蒙恩的人，所以这叫做重生。你重生了没有？问题就是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叫你的灵活过来。当然都有，根据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你得救的那一刹那就是重生那一刹那，不过重生重在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所有这样工作，因为我们他听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着你我的罪，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像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他好像看不见父神。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每一个人眼睛都能够张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祝福是不光是罪得着赦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那一番话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很可惜尼哥底母不懂，他不明白。如果他明白了，他就知道说那个世界，那个以基督做中心的世界，那个灵开启了以后的世界，那是何等的世界。但是这些犹太人通通是瞎眼的，因为通通是堕落的嘛。他就是读圣经还是瞎眼的，他就是在那里这个敬拜还是瞎眼的。你看那些到圣殿里都是瞎眼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真的要明白神的国，这个灵一定要活过来。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乃是在灵的深处，在那里过生活。那么你会发现，你现在你就明白了，现在因着我们相信的结果，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最后我想我还要提这我们的你主讲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还给我们提起一点。原来重生啊有两个意思，一面呢是指着再生一次，就像刚才所说的，现在你不是从母腹生，不是从肉身生，是从圣灵生。那这是重生的一面的意思。还有一面的意思，我们的主在读这个上下文也给我们指明的很清楚。原来在原文那个重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从上头生，Born from above， 就从上头生的。所以你读到这个第十二节，我们的主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主所说的生命是从上头来的生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说，如果这里有120个人得着重生的话，换一句话，这120人都是从上头生的。所以这些人通通是散兵，他们现在脚虽然踩在地上，但他们是从天上来的，他们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他们的法则是天上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再次提醒尼哥底，你不是要弥赛亚国吗？你不是要以色列国吗？以色列国将来的荣耀就是弥赛亚国，但这个不过是地上的。今天主所给我们的生命，要把天带给我们。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有一位他是从天降下，降下什么意思？他在地上仍旧在天，所以他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要把这个生命赏给我们，他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这样从上头生，就是什么？就是重生。所以重生的结果什么？你只要生下来，你发现说你脚所踩的是地，但事实上你是在天上，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因为这个生命就是老鹰的生命啊。老鹰的特点就是说，它明明从飞下来了，结果你发现一会儿它又跑到悬崖上去了。所以这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所有重生的人，他的世界不光是这个世界，不，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所要的就是这个地上，地上所有的祝福都是他的。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你不要和犹太人做生意。你和犹太人做生意啊，因为神把地上祝福通通给他，所以你口袋的钱通通给了他。但是呢，你口袋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来到主面前，结果呢，神要把天上的福气通通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让我们记得，今天犹太人所要的就是地上的祝福，你只要把整个地给他，他就满足了。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说，重生是指的从上头生。你在那里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最多所得的不过是一块地而已。但是我们的主所给我们是从天上来的，而且这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飞翔的生命。他们的祖宗是雅各，圣经告诉我们雅各是虫，虫啊，我们要记得只有两度空间的关系，它爬来爬去只知道那个地面，它不知道有第三度空间。但是感谢主，后来神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把一个毛毛虫能变成蝴蝶。什么叫做蝴蝶？蝴蝶就是它能够飞翔在三度空间，遨游在三度空间。它现在知道说有一度，有一个度数叫做天，本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所以我们记得重生的结果叫我们变成一只蝴蝶。我们本来是虫，不错，本来我们以为只要在地上爬，这整个地都是我就满足。但是不，你看见吗？这个生命是个飞翔的生命，像蝴蝶一般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怎么给我们呢？所以我们的主说，除了天下，除了天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没有人胜过天。感谢主，现在我们的主把天带到地上来。那么下面他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旧约的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有一度犹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被蛇咬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毒蛇咬了。你记得那个蛇的毒素就是撒旦的毒素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都是奄奄一息的人，都是奄奄待毙的人。那个被蛇咬的，你知道他们没有希望。结果摩西做了什么事呢？神叫他用一个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这个铜蛇什么意思呢？它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些人都被毒蛇咬过，都被撒旦这个毒蛇咬过，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铜蛇，他为我们取了罪人的形状，但是没有罪。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这些奄奄一息的将亡的犹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呢，摩西举起铜蛇，我们的主也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下面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句话太宝贝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读摩西的故事，旧约的故事，你就知道这些人怎么活过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只要望一望那个，只要望一望那个铜蛇，他们就活过来了。望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你只要看一看，意思就是说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就叫做相信。所以很稀奇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的信就相当于旧约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望一望就可以，就是这么简单，像数算一二三一样，你只要望一望你就得救了，今天你只要信一信你就得救了。然后现在主耶稣来到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我们都应该背过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我们主讲这句话？就是根据上面我们主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就张开了。现在不是魂的生命升高了，现在是灵的生命升高了。现在对我们的神充满自觉，不是对自己充满自觉。我们忘记自己，愿意自己更衰微，愿他更兴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多么奇妙，在生命在他里头，一直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体的泉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你看得很清楚，一面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他从死里复活，把生命供应释放出来给全人类。另一面感谢主，他也差遣他的圣灵在到处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他感动我们，用我们的良心最后的喊话筒，用各种的环境，他安排各种的环境，他实在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回来。有一天我们受了感动，我们把心门一打开，感谢主，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灵活过来了。结果我们这些人就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你就能见神的国，也能进神的国。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说，我们一面有意象，一面有经历，有了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很重要，一面需要看见，一面需要经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主的话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但愿主祝福这些话，而且深深的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身处。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话我们再次仰望你，求你真是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都懂得这些话，但是主啊，你恩待我们，可怜我们，我们以为懂得，我们确实不懂得。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吹气在这些话语上，让我们对你再一次有一次透亮的认识，就是对你的救恩，对你的工作能够有更深一层的明白。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借着这一次的时间你得着我们，叫我们看见说你要我们到你面前得生命。这个护照是爱的护照，也是生命的护照。我们感谢你，生命不止在你里头，今天生命也在我们里头，要成为一景的泉源。为了这一个，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